谢谢主席。今天我想讨论现代少数群体问题的一个重要盲点，也就是少数群体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社权利。我们知道，公民政治的权利一直以来占据着我们的注意力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明白歧视和暴力的政治经济学。少数群体需要竞争资源和就业。他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歧视者、种族主义者。我们应该考虑到那些助长仇恨的条件和助长歧视性政策的政治环境。就少数群体的保护的国际法的机制，应该注意到这些少数群体压迫的政治经济。所以，我也想谈谈联合国宣言方面的重要层面。宣言第五条5.4提到，国家应该考虑恰当的措施，这样少数群体才可以全面的参与该国的经济发展和进步。如果我们把这里的措辞与《国家责任宣言》的措辞做比较，就会发现语气有所减弱，在讨论经济权利的国家义务方面，也就是说，措辞从本来的 shall take 改成 should take。Should consider taking 恰当的措施，而宣言的1.5条也提到了国家政策和方案的规划和落实，应该考虑到少数群体的正当权益。然而，令人讽刺的是，legitimate 也就是这些正当的权利，经常是被更加正当的国家利益所压制。政治边缘化的群体经常遭受发展的负担。并且本着国际经济的繁荣，以这样的借口合理化。同理，5.2条也呼吁发展机构、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合作方规划和落实合作的方案和援助，应该注意到少数群体的正当利益。然而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计划，通常来说是促进了土地的争夺，强迫流离失所。和总体对少数群体的经济边缘化，特别是在殖民后的国家，我们注意到公约也提到了在何种程度上，强有力的金融机构和新型的经济的机构到底应该怎么去做，这里要打个问号。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少数群体都提到他们因为发展活动。沦为发展活动的受害者，而且是本着经济增长的合理借口。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发展主义的学说思潮，在一些国家甚至会出现种族灭绝的情况。而在现有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中，少数群体的情况恶化，受发展推动的迫害。在讨论时，必须要注意到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结构严重的侵犯人权，损害他们的生命和自然，而打着市场自由化、土地私有化和 FDI 的促进的合理借口。我们有很多少数群体压制的情况，这是全球的现象，因此要全球的行动和团结。我们也需要去质疑所谓的发展的概念。因为发展应该是促进人类的进步，避免发展让人商品化，或者让国家的利益凌驾于经济的增长和福利之前。我们知道，少数群体也与社会正义有关，少数群体和土著人经常是遭受环境恶化之害，自然资源的稀少也影响到他们。对于少数群体的保护，应该注意到，并且基于社会正义的一部分，这也是联合国的机制。我们现在庆祝30周年，有必要反思这些意见。在为时过晚之前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建议。主席， 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，少数群体的条约应该有所制定。不过条约本身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一夜之间的解决，然而可以铺平道路，有更稳固的问责制机制，帮助少数群体。第二，根据宣言的第二条，我们需要有具体的条款，促进在发展决定中少数群体来参与这样的决策，更有意义的参与。第三，在少数群体的规范和保护方面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跨部门的性质。女性不仅是祖国的母亲，同样也成为了压制的主要受害者，包括少数群体中也是如此。社会、经济和政治的机构的这些压制应该在当地和国际层面都得到解决。同理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少数群体在言论方面的阶层想法。南边和北边的少数群体的需求是不同的。我先到此打住，谢谢。